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我是小娜。本期主题 Tokamak 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一个协议了，因为也看到在那个群里面有很多的小伙伴在问。那首先呢，我跟 B 来跟大家先去说一下 Tokamak 到底应该是它到底是做什么事情的。在前面有一期的节目里面，我跟 B 跟大家聊了一下那个 Olympus DAO。 那 Olympus DAO 呢，其实它是对我们被大家称为是 DeFi 2.0。 之所以有这样的称法呢，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因为它对流动性挖矿进行了一个革新，进行了一个颠覆。那么其实呢，做流动性革新的不只是 Olympus DAO 一家，还有 Tokamak。 所以呢 Tokamak 其实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和流动性息息相关的。具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跟我们之前的流动性相比？ AB 要么你先帮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的话，我想我会想起他们的开发者他名字好像是 Carson，他常常在 interview 里面说的一句呢，就是如果 Olympus DAO 它是一个价值的黑洞，那他们很有野心的呢，是想要做一个流动性的黑洞。
这个话说出来就很有野心，那他具体是如何做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吧。
嗯哼，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图其实是由我们的朋友 Caesar 提供的那他在他的视频上也做了很多教育内容我们会在下面的描述里有他的连接。 OK， 小娜，这看起来有点复杂吗？到底是
我看晕了，首先看一下，就是最左边的这个，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我们普通的用户，对吗？
其实这个可以是普通的用户，也可以是协议。那基本上他们要投入的币呢，是单资产。那他们投进去的这个东西呢，是Tokamak 所谓的 reactor，
反应堆。
没错。那很特别的是，假如说你是一个用户，或是你是一个协议，假如说是 WiFi 的话，你投进了三个 WiFi， 你拿出来的就是三个 WiFi 的 T token。
嗯哼，
那你的 他给你的奖励呢，会是用 Toka tokens 的方式给你奖励。
OK。好，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角色是提供资产的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提供流动性，但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提供流动性，比如说是你在 Uniswap 或者是 Uniswap 的 V2 或者说是 SushiSwap 上面去为它的 AMM 池提供流动性的话，必须是两个资产搭对子5050这样的去提供流动性。但是你在 Tokamak 去提供流动性呢，你只需要单币种提供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制，因为这完全解除了所有 IL 就是无偿损失的问题。
对，无偿损失应该是之前所有提供过流动性的朋友都遇到的一个可能让你感觉到非常头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你去做流动性，大概率是因为你提供流动性了之后，协议会给你比较高的奖励，能够让你暂时不去想过多关于无偿损失方面的事情但是无偿损失，无论你想不想，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里面值得说一点的是我们这张图里面举例是把 WiFi 大姨父给放到了它的反应堆里面去，也就是说你单币种质押了 WiFi 进到 Tokamak， 大家要记清楚，这个时候你拿到的奖励不是交易的奖励。所谓交易的奖励是指，比如说在 Uniswap 上面你是获得交易手续费的 0.3%， 0.05%。1%这个会不等，看你个人去自定义啊。我刚刚说的是 V3 啊，你会获得交易手续费，但是在 Tokenmark 的这个模型里面，你提供流动性，你是获得不了交易的手续费的奖励的。但是呢，你一没有无偿损失，二你可以获得 Toka 这个 token 的奖励。
嗯哼，那其实如大家看来你只有一边的话，那这样子不够啊，因为通常在所有 DEX 上面的流动性都是要跟 USDC 或者是 ETH 或者是其他的币作对，那是谁提供这些流动性呢？小娜。
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在 Tokenmark 里面，其实流动性的提供呢是有两个角色，是有两个角色。其实你都可以认为它是流动性的提供者，但是在它的定义里面会有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呢就是普通的 token。就是普通 token，比如说在我们这里面看到的 YFI 啊，大依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面着重提出来的 USDC 和 ETH，那这两个呢被称为是创世的流动性。那之前这个创世的流动性呢，是只有白名单才可以去提供流动性，但是目前呢，对所有人都开放了，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用户，你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你或者为 USDC 和 ETH 去提供流动性，或者呢为其他，现在已经在 Tokenmark 上面是白名单范围内，你可以去提供流动性的这些币种去提供流动性。
嗯哼，那小娜，我们要讲一下这个 LD 他们所谓的 Liquidity Director 这个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哎呦，这个越听越晕了，是不是大家越听越晕了？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图的意思吗？就是他把 USDC 放进去，他拿出来的得到的呢是 Toga。那它也可以提供 ETH，那得到的也是 Toka，然后它可以把它的 Toka 放到这个 Reactor 里面去，那它拿回来的也是一个 Toka。那这个到底是有什么用途呢？这个用途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的 power 是怎么说？
他的权利吧，他能够。
嗯哼，取决于他有多少 Toka。怎么说呢？因为他如果有越多的 Toka，他就可以做这个流动性方向的决定。他可以决定说：“OK，我要这个流动性到 YFI 池，那我要这个流动性到 Uniswap 或者是 SushiSwap。”他的 Toka 呢，的数量就是他的权利。
OK，说到这里面的话，B，我觉得我们不妨去举个例子啊，我们要么就举 YFI 的例子吧，就举大于负的例子。那首先啊，就是在 Tokenmark 上面最开始是零啊，就是具体为谁提供流动性都不知道，所以呢，首先就是我需要为哪些币种去提供流动性，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去哪里去提供流动性？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提供多少的流动性？那么这些所有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决定者都是 Toka 这个 token 的持有人，也就是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帅小伙啊，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帅小伙，我们称他为 LD，就是 Liquidity Director。
对，
这个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那个我们的协议治理了。你这个治理，你具有多大的 power，你的权力是多大，那么就要看你手上持有多少的 Toka 这个代币。
很特别的这个 Tokenback 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它把每个人的 incentive 都驻足在同一个方向。每个人的激励，对， 所以啊，每个人呢的目的呢，都是想要让这个 React 的 performance 做得很好，这是每一个人的 incentive， 因为这个要是做得很好，每个人都有好处。
OK， 做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是你的流动性提供的刚刚好。刚刚好是什么意思呢？去的地方刚刚好，量刚刚好，刚刚好，最终呢，你就可以获得刚刚好比较不错的收益。所以其实让大家就像那个刚才毕妮所说，其实让大家的那个利益捆绑到一起，利益共同化，大家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再去努力的。
没错，那这个跟DeFi 1.0 的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有谈到 DeFi 1.0 他们协议和用户还有流动性提供者之间的挣扎嘛，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 incentive。
那我们这里面要么举一个例子来聊一聊呗。
好。什么例子呢，小娜？
我觉得这里面举 WiFi 可能就不大合适了，因为 WiFi 现在已经全部发完了，它就这么36,666枚已经全部发完了。所以你现在再去 WiFi 和任何其他的 token 去做 pair 的这个池子里面你去提供流动性的话，应该是没有奖励的，对吗？
其实是小娜。你要说WiFi 的代币发完了，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 minting key 它还没有烧掉。这个是
我想起来了，
以后可以编的。
对对对，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Ian 的 newsletter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它的新的经济模型代币经济模型，但是这个是一个在讨论可以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你的建议的一个话题是大家可以去讨论的。
至于在这个例子的话，你刚才提到的 Alchemix 我们可以提那个例子啊。
对对对，可以提 Alchemix。好 ，Alchemix 它的治理代币是 ARCX。那么现在呢 ，ARCX 和 ETH 的交易对在 SushiSwap 上面有流动性。为了获得更好的 ARCX 的流动性，那么 Alchemix 就需要为这个流动性池的流动性提供者这个 LP 们提供奖励。奖励是什么呢 ？ARCX， B 这样子吧，我来说一下当前 DeFi 1.0 的模型，然后呢，你可以跟我们对比一下，就是在和 Tokenmark 对比，它的不同点在哪里？你看可以吗？
可以。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Alchemix 会为所有为 ARCX 和 ETH 提供流动性的这些 LP 们提供比较不错的 APY 的收益的奖励。然后这个收益的奖励是什么呢？除了你去做流动性，然后你可以获得交易手续费，但是我估计现在很多的朋友是不 care 这个的，我的无偿损失还来不及收拾呢，你还跟我提这个交易手续费，对吗？所以呢，他会给你提供奖励，奖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治理代币 ARCX。那么我想请问我们在收看或者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你拿到了这个代币之后，你会作何处理？并你会作何处理？
我会保存着。
你会，
但是我跟大多数的用户不太一样，因为我非常的看好 Alchemix。
对，其实我也是保存啊，不过不好意思啊，我不能，我没有在这个池子做 LP， 我是直接单币质押 ARCX 在那个 Alchemix 里面的啊。但是如果说我去做 LP 的话，我应该也会保存下来。不管是保存还是没有保存，大家一定知道有 Pico 对吗？
对，
一定知道除了在以太坊主网上面有 Pico 以外，在其他的区块链网络上面也有类似于 Pico 的，就比如说是在 BSC 上面的 Biffy， 比如说是在 Polygon 上面的 Adamant， 类似的这种都是和 Pico 做一件事情的。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他会直接把你的奖励给卖掉，重新换成你的基础资产。然后呢，这种协议现在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使用的， 这个无形当中带来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所有的奖励立刻卖掉，所有的奖励立刻卖掉。那我如果说是，如果我是 Scoopy 的话，我其实哇，我要哭了！我给你这么高的收益，然后你拿到之后一点都不领情，立刻把我东西给卖掉啊！那这个就是当前 DeFi 1.0的现状，但是没有办法，你为了把 LP 留住，你必须要给他提供高收益。那我作为 LP 的话，我拿到了高收益，我要面临无偿损失的挑战，我怎么办？为了弥补我的无偿损失。我必须要随大流，大家都卖，我也卖。
小娜，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比较新的协议来说，如果他们不是很在Treasury 里面，如果没有很多资产的话，其实要是他们的代币受到很大的打击，或者是卖的压力的话，这个协议有很可能就会灭亡了。
是的呀。
所以这个流动性的稳定性呢，非常的重要。
对，那当然了，我们前面一期节目提到 Olympus DAO，它是通过一种由把流动性之前是租变成买的方式来解决目标，它的目标是解决当前我们 DeFi 1.0面临的流动性挖矿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Tokamak 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吧。
那如果你是用户，或者是如果你是 Alchemix 的话，你在左边这个方面来说，你会把你的 Alchemix 放到这个 Reactor 里面。那放到这个 Reactor 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呢，是用来做平衡的。那这会非常对就算是初级的DeFi 用户来说，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你在它的网页的前页里面，你会看到有 APY。那这些 AP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说的 Alchemix，如果你看到 Alchemix 那一边的 APY 下降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这个 Reactor 里面的 Alchemix 已经很多了。他们不需要再多的 Alchemix。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Liquidity Director 他们会考虑放 Toka 进去来做平衡，因为 Toka 的 APY 会增加，所以它这个 APY 其实基本上就是它用来做平衡的机制，不知道有没有说得很清楚？
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大家先看着这张图，稍后我们可以把那个网站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网站上面其实也很清晰啊，就是关于你 LP，同一个反应堆，LP 对应的有一个 APY，那么 LD 对应的有一个 APY，它就是通过来调节给 LP 和 LD 的 APY 来去调节放在这个反应堆里面的 token。和 Toka 这个 token，ABC token 和 Toka 这个 token，
那个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流程图。那既然我们现在谈到协议的话，其实协议他们也会很想做 liquidity director。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控制自己的流动性的话，作为 liquidity director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说你是一个协议，你跟 Sushi 有很特别的关系，你想要把你的流动性转移到 Sushi，你需要的就是要很多的 tokens。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很多 DEXs，像 0x、Sushi 啊，或者是 Uniswap，他们呢也会想来做这个 liquidity director，因为他们的 Toka 有越多的话。他们就可以转移更多的流动性到他们的平台上。
我觉得 B 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作为普通用户而言，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资产给放到 Tokamak 里面去，这样子呢，我就会获得奖励。那么它背后的一个运行逻辑呢，可能大家并不需要特别的关心，但是这里面呢，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就是在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做 LD，LD 那么这个 LD 没有那么神奇啊，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做。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并不是特别专业的人。所谓专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 B 所讲的，我们所有的利益都是捆绑到一起的，就是让这个流动性提供流动性这件事情变得有利可图，变得收益最大，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 LD 的角色。啊，这个 LD 呢，他会根据他手里的 TOKA 这个 token 的数量的不同，会具有不同的大小的权利。然后呢，他就来掌控着，哎，我进来的这个流动性，我到底是放到 SushiSwap，还是放到 UniSwap，还是放到 0x 啊，还是放到其他的任何的一个 DEX，然后每个地方放多少？这些呢都是由他来决定的。哎，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问了：那谁会来干这个事情？谁会来干这个事情呢？我如果是 SushiSwap 的话，我会不会想：哇，多一点流动性来我这边啊？我如果说是那个0x 的话，我会不会也想：哇，多一点的流动性来我这边？这个很正常的。所以可想而知，LD 有可能有一个角色就是 DEX。就是很多的 DEX，他会想去做这个角色，能够导入更多的流动性到他自己的去中心化交易所这个平台。那么我们再来去看，刚才我们一直举例的是 Alchemix。那么对于 Alchemix 而言的话，我会不会是希望哇多一点把我的 ARCX 给多一点流动性到我的 ARCX 上面吧？啊，为什么呢？因为流动性对任何一个协议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不用再多说了，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可能 LD 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协议本身。那除
OK，
此以外呢？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当，你可以随大流啊，随大流，然后看一下，就是随大流是什么意思呢？跟着专业的 LD 一起。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让提供流动性这件事情变得有利可图。
OK，小娜，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呀。
OK，既然是流动性在 SushiSwap 还是 UniSwap 上，你一定肯定还是会有 IL，那这些 IL 的风险呢，到了哪里？
我是用户，我不操心，反正他最后把我所有放进去的 token 全部给我就可以了，连本带息一起还给我就可以了啊。这个虽然可以不负责任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呢，我觉得非常有必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它背后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来去规避掉 IL 的问题的。或者说是解决掉 IL 的这个问题的，能够让所有提供流动性的用户可以完完整整的把他之前放进去的资产一分不少的全部拿走。那么
嗯哼，
B 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呗。
好，那我先跟大家说，先跟大家解释它emergency 的方法，OK？那就是到 emergency 的中文到是什么？
紧急情况，
在
紧急情况，
对，在紧急情况下，他会用的方法。那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边。如果你是一个 Toka staker，你的 Toka 会被 slashed，这个中文是会被拿走，拿走干嘛？去补偿，补偿要还给这个用户的
无偿损
share，
失。
对
是，
对，
OK。
如果你是 staker 的话，那还有一个方法，他们可以解决这些 IL 的问题。就是这里，他们的 reserve，他们的 ETH，还有他们的 stablecoin reserve，它这些呢会被用来做紧急状况下的补充。那当然这些都只是紧急状况啊。他们第一个会用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 slide 要看到的。他们第一个会用的其实是其他协议的代币。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如果你想要 上这个用他们的的机制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协议，假如说你是一个 ABC 协议的话，你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做 token swap， 你给 tokenmark 你的代币，你的协议代币，那 tokenmark 给你的是 toka 代币，也就是说你的代币呢会变成是他的 reserve。 那当有这些无偿损失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toka 没问题啊，他们 很快的就可以从 reserve 里面把你的代币拿出来还给用户。这就是他们第一个会做的。
OK，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聪明，特别的聪明。其实我的理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主观和片面啊。在我看来，除非真的是发生非常极端的情况，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emergency 的两个方案几乎是用不到的。
嗯哼，
其实只靠这一张 slide， 就这一张图啊，它通过一个 swap 让它的金库里面，让它的 treasury 里面存了非常多的流动性的在它上面提供流动性的这些 token 的代币，是完全足以去弥补无偿损失的问题的。这个逻辑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可以先回到那个前一个 slide 吗？
可以。
好，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slide 里面，你这个 reactor 这个反应堆里面啊，和它互动的有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 LP， 就是你要放 ABC token 进去，还有一个角色呢是 LD。LD 是干嘛？你要放 TOKA 这个 token 进去。那tokenmark 它会有一个 APY 的一个平衡。平衡是什么意思呢？它要让进到这个反应堆的 ABC token 和 TOKA 这个 token 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平衡。好，麻烦 B 再回到我们刚才那个 slide。所以大家会发现，你在一个反应堆上面，你的 TOKA 和 ABC 这两个 token 它其实是达到一个平衡的。哎，那你就要想了，这个 TOKA， 这个 TOKA 被 stake 到这个反应堆里面的 TOKA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它可不是 TOKA 这个协议自己去放进去的哦，而是各个的 LD 放进去的。那么刚才这个 LD 的角色我们已经说到了，它有可能会是 DEX， 也有可能是很多的 protocol。 那么 protocol 你如果要进入到 tokenmark 使用它这个机制的话，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做我们这张图里面的事情，就是要用你自己的 ABC token 和 toka 之间去做一个 swap。 所以有没有发现前面的这个 toka 被换成 ABC？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发生极端情况的话，这个它的 treasury 里面的 ABC token 是足以去弥补掉 IL 的损失的。 B 有没有补充？
没有。说得好。
对，对，这个是我看到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因为 我毕竟我和 B 都不大懂技术嘛，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点是没有看到的。但是确实是这个它这个做法是非常聪明的，这样的直接就可以用它金库里面的钱来弥补掉无偿损失了。
那小娜，我们是不是该做个总结？既然我们说他们试着把每个人的 incentive 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那我们要么解释一下到底每个人的 incentive， 每个角色的 incentive 是什么？
好呀，好呀。
第一个呢是协议，就是 protocols， 他们的 incentive 是什么？
具有最多的流动性，为他自己的 token 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他需要的就是流动性。
对，那他们想要做的，他们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流动性越多越好呀。
对，是的，那他们也是想要他们的 token 不会变成 inflationary。
对，
这个中文怎么说？
是这样子，一方面的话就是希望有比较稳定的而且持续增长流动性，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自己本身的代币不能是持续增发的。
嗯哼，因为要是他们 不再需要用他们自己的代币来奖励流动性提供者的话，嗯，这样子就消除了这个 inflationary 的一个机制嘛，对不对？
对，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前一个 slide 里面看到的，作为流动性提供者，你提供任何一个 ABC token， 你获得的不再是 ABC token， 而是 TOKA。
没错 OK， 那另一个角色呢是用户。
嗯哼，
你想你的 incentive 会是什么？
我又没有无偿损失了，而且呢我还可以获得比较不错的 APY 的收益，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去做这个 LP。
嗯哼，也就是说这个TokenMAC 基本上是消除了很多 friction 摩擦。
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个 DeFi 1.0 的问题。在 DeFi 1.0 里面，我们作为 LP 的话，首先一要面临无偿损失，这个是本身机制的问题，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我提供流动性，我获得更高的 APY， 对吗？那我这个 APY 我拿到了之后，为了弥补我的无偿损失，我就要把这个币给卖掉。也就是说，作为 LP 而言，他在卖这个治理代币；而作为协议而言呢，他是希望他的 token 的币价能够获得稳定，并且是流动性获得持续的，至少是达到一个稳定，但是这两者之间它是矛盾的。而在我们 TokenMark 的这个模型里面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 LP 获得的并不是他提供的 ABC 的 token， 而是另外一个 token， 他就不可能再去卖这个 token， 对吗？因为你获得的奖励并不是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个角色在 TokenMark 里面可以说它的利益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没错没错，
嗯，
也许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在用户方面呢，对他们来说到底最大的好处什么呢？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是一个用户的话，而且我非常的懒，我很懒的话，我不想要去一直去看我的 LB。那现在 Uniswap version 3 他们是做集中性的 LP，就是你必须要常常注意啊，这个流动性是不是已经出了你的范围之外。那我作为很懒的用户，我不想要一直做这些观察，那 Tokenma 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并不需要去常常去 monitor 我的 LP， 我只要把我想要放入的代币放进去，这样就好了。我闲置的资产我放进去，这样就好了。
补充的好，你说的那个 Uniswap V3 的那个人就是我，我要每天去看，然后发现，哎呀，完了，又超出范围了，又要去调整，太真实了。
那小娜，第三个角色呢是 DEXs， 这个 TokenMark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会为 DEX 带来更多的流动性。这个在 Uniswap 上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啊。但是如果说是有在 SushiSwap 上面做流动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你会在 Sushi 的 Olsen 池子里面获得 Sushi 代币的奖励。那 Sushi 也总有一天要发完的，对吗？
嗯哼。
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Sushi 干的事情和其他协议干的事情它是一样的。他都需要用他自己的治理代币作为激励，作为奖励，能够让更多的 LP 来这里提供流动性。
没错，那做个总结的话，我觉得 Tokenma 他要做的呢，就是一站式的流动性。
一站式的流动性，对，无论你是用户还好也好，还是协议也好，还是 DEX 也好，啊，你面临的关于流动性相关的问题，在 TokenMark 这边都可以帮你解决掉。为什么 TokenMark 可以干这件事情呢？因为它的创始团队本来就是干这件事情的。
没错，没错，他们是专业的做市商。
对，专业的做市商。所以你知道吗，比这个让我想到了，你看，在传统金融里面，其实专业的做市商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角色。 你不但要有比较高的资金，比较多的资金，然后呢，其次呢，你还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最关键的一点是，你只要越过了这个门槛，专业的做市商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然后呢，我们进入到了 DeFi，进入到 DeFi 之后呢，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在 Uniswap 的 AMM 池子里面去提供流动性，来分享交易手续费的奖励。但是呢，你会发现，好像提供流动性，并不像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专业的做市商可以每天赚这么多的钱一样，是一件很赚钱的事情。我往往要去面临的就是我的无偿损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先提一下我的看法，因为我们并不专业，因为我们并不专业，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不专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往往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浅尝辄止，就是你可能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离开了，你就离开了。但是呢，其实提供流动性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去尝试。其实我自己是在尝试，我愿意就在一个池子里面，我去提供流动性，提供了2年、3年。按照我目前的认知来看的话，我认为这大概率是一件赚钱的事情。这个是要靠时间来去打磨的，所以呢，现在是 Tokamak 这个专业的做市商的团队进入到了 DeFi 领域，那他做了其实是就是一件，连接 TreeFi 和 DeFi 之间的事情，就是他也没有，让本来 DeFi 这个大门向所有人敞开的这扇门关掉，他让我们去做事变得更简单，就像刚才毕尼所分享的。我不想每天去监控我的 Uniswap 是不是又超出了范围了，那我就把这件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获得的收益呢，我跟他分享就可以了。
没错，那做个总结的话，基本上 Tokamak 它就是要让用户方面几乎是没有摩擦性的提供流动性。那对于协议方面呢，他们是要尽量的把这个过程呢变得非常简单，然后把这个流动性需要流动性的花费呢降低。那这个对于新的协议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没错，是这样子。但是啊，B，我会发现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
什
这
么
个问
问
题
题？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如果说是 DeFi 1.0里面的奖励，你去提供流动性，你为某一个 ABC token 提供流动性，你获得的奖励还是 ABC token。那么在 Tokenmark 里面呢？你就由这个 ABC 的 token 变成了 Toka。那我想问的是，Toka 也不可能无限量的发行。
没错，这个是我
如果
下一
发
个
行
要
完了
说
那一
的。
天该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下一个要说的。如果说用户呢，你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拿到的是 Toka，那协议拿到的也是 Toka，每个人拿到的都是 Toka，那这不是说 Toka 的
增发。
蒸发？没错，它会有很多问题啊。就跟其实 DeFi 一点零没差不多啊。那他们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在听这个 founder 的 interview 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他说这个目前呢，他们是在第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他们正常的，他们会有这些 emission，他们正在发送这些代币，因为他们要 bootstrap liquidity，这是他们第一步要做的。但是他们要进入的第二阶段呢，因为他说他们要像是一个黑洞，流动性的黑洞。那他们如果越多的流，他们如果有越多的流动性的话，他们的资产就会更多。那他们也就代表说，他们会比较不需要由外面进来的流动性。那这也就代表说，他们的Toka 的发行率会越来越少。OK，
这
那
个，
他们其实也有考虑说有一种租借的机制，所以说如果你是协议的话，你需要流动性，你需要 Toka，你不一定要买，你可以用租的。 所以那就叫、这就让 TOKA 的 TOKA 呢变成有一个 utility， 它是有用的。
这点我非常认同啊。另外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把这个时间线给拉长来看啊。具体那个 TOKA 这个代币的经济模型我没有仔细看，我只记得它的总发行量是1亿枚，应该也是要用若干年才能发行完的。我们把这个时间线给拉长来看，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已经被 DeFi 1.0 的各种流动性挖矿所养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认知。啊，我只要一提到流动性挖矿，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 APY 是多少，这个APY 往往不是你去真正去做事你获得的收益，而是额外的奖励啊。这个奖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是 Alchemix 会给你 ARCX 的奖励，往往是这种。但是在 Uniswap 上面没有任何的 UNI 代币的奖励，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去做事呢？很简单，因为做事本来就是个赚钱的活。所以啊，大家比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啊。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激励手段里面，你去在 Tokamak 里面，我作为 LP 我去给他提供流动性，我没有获得任何 LP 的收益，我获得的是他 Toka 的代币的奖励。那这个 LP 的收益给哪了？去哪里了呢？ Toka 自己拿了呗。所以 Tokamak经过几年时间下来的话，它会积累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收入。等到我们觉得啊 ，TOKA 这个代币可能会存在已经被发行完了的问题的时候，它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 LP 给它提供流动性了。这个就让我想到，它为什么称自己为一个 black hole。称自己为一个流动性的黑洞，它在不断的去吸收更多的流动性，因为它的资产库在持续的增大。真的等到后期的话，可能它不需要任何人去给它提供流动性了，它自己的流动性就足够去做事了。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协议。
非常，我其实对Tokamak 非常的 bullish。我之前还没有做研究的时候，是那时候。我不想要再做任何跟 Ohm 有关联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回避这些像这些的 DeFi 2.0 的协议。但当我做完了很多研究之后，其实我对这种机制、这种协议呢，其实现在是非常的 bullish。
非常的认同，非常的认同。我最一开始我看完 Tokamak 之后呢，我自认为我自己已经很了解它了，但是其实也是。为了能够为大家讲得更清楚一些，在做本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和 B 是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去做了一番研究的，结果越研究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协议。那我今天要说结束语了， B， 在我说结束语之前你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在我们结束之前给大家一个 offer， 这个我刚才才在 Twitter 上看到的，就是他们即将推出他们的 NFT project， 但是其实现在他们还没有透露很多，这就是我在上面看到的 tweet。
OK， 大家知道一下，当然如果后期关于他 NFT 这个项目有任何的进展的话，我们也会通过节目来告诉大家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今天所有我们分享的内容呢，都仅代表我和 B 我们个人的观点。那我们的观点呢，有可能是片面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呢，仅供大家的参考。同时呢，请大家不要把我和 B 的话当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说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自己做好风险调研，自己做好风险把控，适度去投资。OK？好，那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那个 weekly meeting 已经开始了。
是的，是的，赶紧去 weekly meeting。
Shit.
好，那我们下线吧，下线我们去 weekly meeting。
好，我现在没有 mouse， 我也关不起来。等一下。Oh my god, what happened?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 touch screen. Oh my god!